欢迎收听闺蜜听你说。大家好，欢迎回到闺蜜听你说节目，我是你的二条线闺蜜陈金辉医师。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的 podcast， 在利用我下诊后的时间呢，跟姐妹们聊聊心里话。不管是还在努力备孕想从一条线到二条线的你，或是一路上有许多心里话想说又不知道找谁说的闺蜜，我跟你一起在这边用最舒服的方式前往二条线路上的酸甜苦辣。那首先我要讲一下，11月有一个大新闻，而且是上片我们各大媒体的头版，就是国健署宣布呢，要把单身女性、同性的女性还有代理孕母都纳入人工生殖法，这个即将在2024年年底送行政院审查，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在两三年内呢，以上这个可能你单身也可以生小孩啊，或是说是同性的婚姻也可以生小孩。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理事长小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
那我认识小杰同时也是他创办了一个果实玩乐生活实验室，这是办很多小朋友的活动，尤其是大自然昆虫啊等等，就很多人包团参加。
对
对，所以他现在身兼数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邀请小杰，是因为他算是台湾很早就出国女同志生小孩吗？
没有说非常早啦，我们前面还有一些前辈，他们小我们现在都用那个辈分，都用小孩年龄算的，小孩多大大概辈分就多高。我们的大概小学二年级算中间了，就是前面前半段，但是是不是非常前面。现在有小朋友已经国中了。
对哦，为什么我自己对这个议题也很有兴趣，是因为自从 COVID 结束，然后我们是2019年开放同婚嘛，所以关于这样子的客户就越来越多
啊。对对对对，然后慢慢的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这些那个前浪没有死在沙滩上，所以他们就比较敢尝试，也发现说哎，我们好像也没有真的遭受到什么不公平的对待啊，然后小朋友也长得很健康活泼，所以大家就慢慢的越来越多人会来我们那个同家会问说到底要怎么生小孩，去哪里生，是哪个国家，要多少钱啊，大概是这样。
而且我也慢慢跟这样子的同志家庭都变成好朋友，因为他们有时候在做这个跟国外的视讯看诊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很详细聊这整个过程啊，费用啊，流程，但是他们会拿那个精子也叫我一起帮忙选。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我觉得很有趣，这是一个花名册。因为在美国现在他精子银行的资讯是蛮透明的，我不太知道台湾未来会朝什么走向啦，可能至少有基本资料，但是美国有时候有的人是愿意公开他的长相、
对
声音、
对
学历啊，然后我看
工作兴趣，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详细的家族史，
对
对等等。你那个时候也有吗？
有啊，我们那时候是先 screen out， 就是生理没有问题，然后不要太高太壮，不要太矮太胖。就是这样，然后剩下就挑长相。
那同场也有我们的小帮手嘉一。
嗨，大家好，我是嘉一。对
对，那我们还是稍微简介一下，因为现在其实我看很多年轻人，因为我们的单位啦，就是我们的组织算是一个非常
同志友善，
对同志友善。多元共融，我们的环境大家都出柜的很舒服很自然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但是他们其实不太知道，有一些小朋友已经不太知道这个历史了，有人不认识游美女啊什么的、对，游美女委员。所以我们的同志运动呢，前辈是从2000年齐家威申请同婚视线开始多元讨论的时代，然后先后有妇女心知基金会、台湾同志热线、女同拉拉、同家会、伴侣盟的多年努力下，终于在2019年5月17号正式在立法院三读通过第748号施行法，男女同志终于可以在 5月24号开始登记结婚，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而在今年初，行政院也通过同志伴侣的跨国同婚。但同志虽然可以结婚，孕育下一代这些问题还有很多待解决的啦，包括收养啊、领养、法律问题，还有人工生殖，目前仅限异性恋配偶，而且还一定要登记结婚，还不是异性恋单身的情侣就可以做，或是代理孕母等等问题，都是未来我们这两三年因为少子化嘛，所以 这些事情都会列为讨论啊、凝聚社会共识啊、促进法规要改变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很荣幸邀请到同家会的理事长。那你那个最近你们是不是有定期的这个捐款茶会的活动
啊？对对对，我们每年呢，同家会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募款的茶会，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 NGO 嘛，就是需要大家捐钱我们才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那组织呢，我们其实近年就是努力在比如说当大家跟公部门讨论有一些状况，或者是有一些 gay 爸他们去国外生的孩子可能带不回来，因为户籍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都会去协助，所以会花蛮多的力气在这一块，就是服务大家。当同志家庭在生活上、在社会上遇到了不平等的对待，那我们就会陪伴他们，然后协助他们，帮忙他们找到可以解决的方法，这样。对，那我们目前呢，在我们的官网上，还有在我们的脸书或者是我们的 LINE 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定期定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的话，就是一个月300块、700块都好，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帮助更多的同志家庭。
对，我要简介一下小杰，其实本来是这个我们交大的博士，而且在科技业上班，是高薪。但他后来脱离他的舒适圈、欸、
是跳很远。
不管是做这个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或是做果实玩乐，其实都是跟他之前的领域超级遥远的。
对，可能也是那个可能30岁以前都是照着爸妈的画好的路线走、然后到有一天觉得好像 somehow something wrong 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第一部分我们还没有进展到他是如何生小孩的，但是我们第一部分先讨论他的过去，就从他从小到大到他出柜的过程，然后最后跟目前的伴侣结婚，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之前跟小杰聊天我们下巴掉下来，因为他其实从小被他爸妈是用精英教育在栽培，从小是补习啊，然后全部都是第一志愿，国中、高中到大学一路栽培到博士。
对，
你有回想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你的性倾向吗？
好像大概小学就知道了。小学其实大概对女生会比较有感觉，但是我会隐藏。但是我就是那种就是很男孩子气的女生，我就是整天就是跟男生在操场打打闹闹那种，然后还会跟男生打架，然后但是一直到上国中，我发现啊，我好像有喜欢男生，所以那时候也有交过男朋友，然后还有就是跟
你国中就交男朋友了。
但是
爸妈不是很严格。
对，很严格。然后我妈就是那种就她想要听但是又想说如果严格制止的话我就不会跟她说这样子，但是还是会说啊，你还是要专心念书啊这样。但是那时候就是纯纯的爱，就是我帮她写联络簿她帮我写联络簿这种。对对对。然后上了高中以后，后来我就念了二类组，我应该是说我高一念了三类组，我对于动物或者是生物好有兴趣。可是高一我们就先分组，但是因为有解剖课，然后就把我吓死了。我不敢看到血，所以我后来高二就转了二类组。然后就你知道我们全班好像40-50个人吧，只有4个女生。对，就是那个。
你后来上班应该也是吧？
对对，就是永远都处在一个阳盛阴衰的环境。所以你要不交男朋友也很难，所以就是一路、就是、
所以高中也交男朋友。
对，然后交女朋友好像也很难。你所以我跟我现在的伴侣在一起的故事很有趣。那时候大概是我 博士班快要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从来没有。
你到博士班才开始交女朋友？
嗯，就是我有很多很要好的同学，然后我会对他们很好，好到像男朋友对女朋友那样，可是就是闺蜜，他们就是把我当闺蜜。
你是说班上的男生？
女生、
哦、
但是我自己也会交男朋友这样子、嗯、然后遇到他很有趣，是有一天我就写论文写得很烦，然后就上网看，然后就忘了是哪一个那个交友网站哦，他很可爱，他就写，他有两个那个column， 他就一个写我是男生或我是女生，他可以选择，然后我要找男生或女生，就想很久。后来我就注册了两个账号，我一个账号写我是女生我要找男生，然后另外一个账号写我是女生我要找女生， OK， 然后就两个都打开来同时聊。我记得我是女生我要找女生的那个账号没多久我就遇到他了，然后就不知道，就是感觉蛮聊得来，我们好像聊没有多久就说好，我们就是约见面这样子，大概应该是一个月内，因为我那时候在交大念书嘛，就新竹，然后但是我妈就是让我开车上学，我是住桃园、嗯、然后我就说好，那我要去台北找你这样子。他家住台北，然后我就开上来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这样子。
太快了吧。
就到现在就默默的十几年啊。就
哇，所以你其实就跟你第一个交往的女生在一起到现在、欸、
对。
所以你觉得你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两个账号突然觉得你应该是这个账号的人吗？
就是、
女生找女生这个账号
应该就是 bisexual 吧，然后但是比较偏女生多一点点、嗯、对，就是真的跟女生在一起之后发现哦 I like it 这样子、嗯嗯嗯、
就是多很多
多很 多,
喜歡
多
很，
对对对对，就是以前没有真的尝试过。
但我们有听说你一个很神奇的经历，对，你跟现在的伴侣交往以后呢，突然有一天你跟了一位男同志结婚。
突然觉得那个八点档好像都演真的，有没有？就是哦，因为后来因为我的爸妈其实基本上很传统、嗯、然后他们认真的遇到同性恋，他们的用词是很严厉很不好听的、嗯、他们会说那个是变态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就是注解，所以我一直就跟他在一起蛮久一直都不敢跟他跟我爸妈讲、嗯、然后我就会一直说他是我同学什么什么的。
哦，你们就是室友。所以你爸妈以为你们是室友住在一起，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我可能回家，他也会跟着我去啊，然后就是去哪就是都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
然后可是我爸妈就开始觉得，哎，你应该要结婚、啊，
适婚年纪到了。
对对对，他说，因为我爸妈很在乎我有没有生小孩。他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说你一定要生小孩什么什么，但是理由就是那种很传统的理由啦，
传宗接代
啊之类的。然后他又觉得反正你已经毕业了，你现在已经毕业然后开始工作，那时候开始在科技业上班、嗯、然后做一个研究员这样。然后我爸妈就开始处心积虑的帮我找什么
相亲对象，
真的什么什么什么婚友社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好烦哦、喔，然后就是心里面想说到底要不要跟他们讲，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在挣扎。
那你有真的去吗？
有，我有去。
要去吧，
你
是
不是
一定要去啊？
就是被压着去，
很尬聊吗？
被压着去，
你是尬聊吗？
没有，就是很尴尬，然后也没有什么聊得起来，然后你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会走到婚友社的那种其实是
已经爸妈已经觉得没什么希望
了。好像是好像是，然后所以就也没有遇到什么就是可以聊得来的人、嗯、对对对。然后到后来我爸真的催婚催到急了，真的是老累。
所以你那个时候为了逃避再去婚友社，你觉得这个东西有点痛苦。
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靠，总不可能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困扰吧。这种社会 这不可能嘛，就是逻辑上来讲一定有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困
难。而且你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是真的，那个时候民风算还蛮保守的。
对
对，所以一定大家都隐藏着。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其实我算是半路出家的同志啊，就是我也没有在关注什么同志社群，从来没有。就是到突然30岁，哦，你跟一个女生在一起，你也觉得还好，反正你就每天我们就是一起煮东西吃，一起去看电影什么，就是生活过得很好，你也没有觉得你需要去加入一个什么运动去推广什么东西。对，所以我对同志社群也很不熟。但我就硬是注册了一个 PTT 账号，然后就去观察，
有没有人抒发同样的困扰。
对对对，就看一下哦，那他们都在哪一个版出没这样子。后来我就有一天鼓起勇气，我就说好吧，我来问问看，好的，有没有人有男生有这样子的困扰，我们可以互相帮忙一下。然后对，就这样。然后很闹的就是开始就有很多男同志联系我，然后多到因为我这个人基本上有点脸盲你知道吗，然后就记不住那么多 spec，
履历表全部如雪片般飞入。
没有到雪片般，但是我的记性没有很好，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大概联系了至少10-20个男生吧，所以到后来没办法，我就只好拿笔记本把他们记下来。这个人的那个
比胡永胜还忙。
PTT 账号是什么，他身高多少，体重大概多少，他什么学历什么，然后就是家住。
哦，你先记笔记，然后从里面挑一个你觉得你爸妈会满意的。
对对对对对。
那你做这件事你伴侣不会吃醋吗？
我就跟他讨论啊，我就说我要做这件事。吃醋是不会，因为那就是假的嘛。他就觉得说，哦，你是他会反对，他就觉得说你做了一个欺骗。他是一个比较透底的人，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就熊扛熊胖那种。那他就是比较老实，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你骗了一件事，你后面还……
所以你那个时候觉得你不可能说服你爸妈，
对，
你是女同志，所以
对，
你觉得你就只能走这一步就对了。
对，对，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那时候年轻嘛，就是没有把事情想的说非常的透彻，然后就想说啊，这样子可以解我一时燃眉之急。
那你那个时候除了想要解给爸妈交代，你那个时候想说真的要跟这个人传宗接代吗？
那时候有考虑过，然后我们真的有讨论到，我也有跟我的伴侣讨论，我们真的有讨论到说如果真的聊得来，然后是不是可以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就是那时候有冒过这种想法。
哦，所以刚好那个时候你的算我们要怎么讲，假老公吧，假老公他也有其他对象，他有他稳定交往的对象。
有然后后来就是当然因为他的对象没有结婚的需求嘛，所以就是只有他。
哦，只有他有压力，所以他也
只有他有压力。对，他压力超大，因为他是长子长孙。
哦，
然后我们就很闹，就是比如说见面几次嘛，觉得诶那个男生就很像就是闺蜜那样子，很好聊，然后也很开朗，然后也蛮活泼的，然后就聊聊，就说哦 OK 啊，那还是要不要介绍给爸妈认识这样。然后介绍给爸妈认识好像不到一个礼拜吧，爸妈就问说什么时候要提亲。提亲欸，
但是你们介绍给爸妈认识，爸妈不会觉得你们很不熟吗？
他们已经那个就是见猎欣喜，有没有？这四个字用在这里超合适的，就是
两边都是。
嗯，两边都是，两边都是，就超级合适的，已经开始想象那个婚礼，
马上就要下聘。
对，吓死。对，然后就就在我们一个回神，那个婚已经结完了，还拍了婚纱照，还宴客，而且还有订婚宴，还有结婚宴哦。结婚宴还请了30，
所以你的伴侣就默默看着你做这个闹剧哦。
对，他也是我的伴娘。
如果是我会哭欸，看着心爱的人在台上结婚，这电影欸，
没有。然后很闹的是我那一年也把他加掉了，就是因为我就说我拿了笔记本，然后我就认识了
我这边 candidate 很多，
你再选一个，换你选一个。
那他有结吗？
有结。 就是你知道怎么样吗？就是我原先本来聊到一个男生，然后他其实蛮温柔的，然后我们两个都蛮喜欢他的，可是他的身高没有我高。嗯，然后学历来说的话，可能我爸妈不会太满意。
对对对，听说你爸妈要台澄清交，
没有，因为他会觉得就是你至少要因为我是交大，你又不是硕士，又是个博士，所以后来找到那个假结婚的假老公，他是同一个学校，然后是硕士，也是电机领域，对了，他们就觉得哦，这样子好像
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用在这个地方
是。然后另外那个男生本来聊得很来，然后他也很迫切需要要结婚，然后我们就觉得跟他也变成朋友了这样子，然后我说那怎么办？然后我要把他嫁给你啊。然后后来呢，就是两边的婚礼都办完之后呢，我们就租了两个房子，就在对面社区对面过了一个马路这样子。
哦，
就是，
所以你们两对假夫妻住得很近。
嘿，然后呢我跟假老公我们就合租了一个房子嘛，然后有三个房间，所以就是我跟我的伴侣住一间，然后他跟他的伴侣住一间这样子。
哦，所以你们其实有四个人住在里面呢。
对，然后爸妈来的时候就赶快
换婚纱照放在那个房间里面这样子。
然后那个我的伴侣的假老公就住对面，所以爸妈来的时候
他赶快，他们就赶快去。
但是
但对，如果两边都有爸妈来的时候
那就惨了。应该没有那么巧。对对对，但是后来就发现这件事好像不是很 work， 就是一来是比如说生活习惯上也会有差异嘛，然后
其实你们应该没有互动吧，在家里
会，其实会就是像朋友一样聊天，然后一开始因为他的那个男生的小男朋友是一个很贴心的小男生，就是那种真的会帮你开门，会帮你挡车门那种可爱小男生，然后他很贴心，因为他是空少，他就是要出国都会帮你带点什么小东西啊，就是那种很温柔男生，我们也蛮喜欢他的。然后可是到后来就是决裂的点就在于那个男生呢，他因为他是自己开了一个店，小型的
创业，就对，
就创业，然后是一个小公司，可能五六个员工，做店也做电子之类的东西，缺钱了。然后就想要跟我妈借钱，然后我爸就觉得没关系啊，可以吗？
女婿，
嘿啊，就女婿嘛，
要支持他。
我就想说，求了，
写一个 BP 给岳父岳母。
就想说，
那他有知会你吗？
没有。他就是跟着我回去娘家，
哦，
然后
突然拿出他的 BP 做 presentation，
偷偷，他没有 presentation， 他就是趁我没注意到，然后就在厨房跟我爸还是跟我妈说他需要借钱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我所知，他们全家族都借他钱，什么姑姑叔叔什么阿公阿嬷都有投钱在他身上，就对了。他后来他的公司还是就是没有了这样子，但在没有之前，我们就先我就说，这样好像不对，就是我觉得
你是偷听到的吗？
我后来知道，我后来我妈来跟我讲说啊，这是不是生意不太顺？
哦，因为一直借，
所以是借很多次吗？
对啊，
还是
借很多次？
借很多次才会
讲。他应该是讲一次吧？我不知道，
讲一次妈妈就来讲嘛，应该是要借很多次。妈妈还想说，是不是这个生意不是那么好？
我妈应该是没有借他，因为我妈也不是省油的灯。对，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就是因为这样，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太合适，有点太过复杂，比我当初预设的那个复杂度还要来得高。
你们本来想要平静的这样子
各过各的
就好了。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就是双边家长就开始催生，那催婚完以后就催生，就觉得好烦哦，每次就是他妈妈炖鸡啊什么，哇，那一阵子我胖好多了，一直被补，有没有补到一个，对，
然后叫你们去不孕症检查，
对对对，叫我们去不孕症检查，我们也去检查这样子
啊，你还去检查。
那总之就是还好，后来就是啊，大概半年吧就闹翻了。
你们那个时候有真的想过你们干脆用人工生殖？
有
真的有想过，但还好没有成功这样。
哦，你有做？
已经做了，
有做了，做了 IUI。
我补充一下 ，IUI 是人工受精，对吧？精子洗一洗，对，
再科普一下这样。
哇，天哪，真的哎，差你们哇，好酷哦，好。
太疯了。那后来是因为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些小事累积起来，到后来他就开始出现那种就是 gay 的那种 drama 性格，嗯，就是会
什么情勒吗？
他的用字就会比较像《甄嬛传》吧，但是我们女生就会觉得，因为我连《甄嬛传》都不看，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甄嬛传》就是异性恋女生跟gay 会爱看，
这样有包含
我们这样会不会
全部的 gay？
我们这样应该不会，请大家请大家不要攻击我们，我们只是在讲单一个案，
单一个案。
对，我好像问很多人，他们都说喜欢啦。那我就觉得他的那个反应模式开始有点 drama， 那后来就是也很容易就吵起来，就是主要是可能他也觉得说啊，你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温室里面的花朵，然后
不懂他创业的辛苦。
对对对，
其实跟一般婚姻也蛮像的嘛。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什么、
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啊，车也是妈妈买的啊，什么的、你懂什么，不懂人间疾苦那种。
他会把他的关系看得太认真了一点，
好像有。
对，真的
不就是假结婚吗？就各过各的吗？
然后我就会觉得怪怪的、后来就吵到后来有一天他就说啊，好啦，去签字就是离婚，然后就好
超开心，是
不是？然后他好像刚好跟他男友出国去、忘了去什么小岛玩，然后回来一下飞机，我说快点，我在户政事务所证人的准备好，
我真的要赶快离。
然后就很急促的，就赶快把他签完，然后就是反正铁青的脸，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有点不欢而散。
哦，结果他的男朋友还是你。那个离婚的证人，离婚也要证人啊。
欸，我们那时候好像找了我伴侣的家老公帮忙当证人的样子，好像是。然后反正就是赶快弄完，我们就两个人就赶快找了房子，我们两个就搬出去。离婚的当下他还在那边唠狠话，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有点那个情绪，就是觉得说啊，你就是你会后悔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我一点都不后悔。然后他就说我就说因为我妈那边我已经有慢慢的透露说啊，我们吵架不愉快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有慢慢铺路。那最后离婚了，就是反正硬着头皮让他们念一段时间，他们过去了就好了嘛。可是他们家那边他完全没有讲，
他不敢讲他离婚。
对，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是顾虑到他妈妈其实也蛮疼我的，我就说啊，那你可能你们家你要开始透露，因为字都签完了嘛。他就说讲啊讲啊，什么了不起啊，没有在怕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大概我们在整理搬家，再隔两天吧，他就突然铁青着脸，然后跑来跟我讲说，
叫你去讲，
我们可不可以再去把结婚登记？当然不行啊，开玩笑，我好不容易才签到离婚，我怎么可能去跟你登记婚、
好不容易骗到一个离婚，
对、
一下飞机就抓去户政事务所，
吓死我了。我说没办法，不好意思。他说他不敢回去讲。我说你慢慢想办法，祝你好运，我先走了。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后来大概其实那一段时间莫名的，就虽然说是假结婚啦，可是因为我爸妈很不谅解。
哦，你爸妈只是觉得你们相处不好吧？他应该没有发现是假结婚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觉得你经营婚姻不善。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啊，你女生就是你知道，他们还是那种三从四德那一套，就是你就吃点亏啊，什么什么的。哎，反正就是日子还是要过啊，你要真的就是，然后很贱的是那个男生还去跟我妈讲
说想要再跟你结婚。
对，他跟我妈讲说我真的很喜欢他，可以帮我劝劝他吗？我真的里外不是人。
所以你妈那个时候还帮着他劝你。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只能就全部都冷处理，然后我们两个搬家了，我就也不跟我爸妈说我搬去哪。 连爸妈都不说，因为我就不知道可以相信谁嘛，就是我就每天去上班然后回家，上班回家这样子。
可是你伴侣那个时候还结着婚欸。
对，但是他的情况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他的对象他们家在云林还是哪里，就是比较遥远的，
然后他们没有吵架是不是？
没有，
他们可能比较符合你想象的家境这个状态。
其实 是
你的比较抓马一点。
对，就不小心，就是因为为了条件就不小心挑到一个抓马的状况。对，然后后来就大概也花了一两年，就是让自己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就是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假结婚对我造成影响，主要是因为原生家庭对我的不谅解，然后
对离婚的不谅解。
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想要跟他们出轨，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的能量状态很低，就是一直在一个很我自己觉得我快要忧郁症的那个状态，我不知道有没有啦，就是可能会莫名的不就是大哭啊，或是然后也很感谢我的伴侣那时候就一直陪着我。那到后来就是我的同事们他们在学校在那个公司里面就有一个剧团的活动，就是社团活动会有一个即兴剧的活动这样。他就说啊，你就每天看我很不开心，他就说你要不要一起去，下了班就一起去学即兴剧这样。我就去了，然后就有点改变我的人生观。就是即兴剧其实就是一种你完全就是没有剧本，然后演员要站上台，然后就可以互相演戏。那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好笑的过程，所以就很舒压。然后那一段时间我是认真的是被即兴剧接住，然后到后来我觉得我有力量了，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的伴侣讨论说、
我想跟爸妈说，
对，然后还有我想要生我自己的小孩。
哦，那你那个时候劝伴侣也去离婚吗？
那时候没有，因为想说就也没有关系。那时候台湾反正我们也不能结婚。
对。
然后那个男生一直都跟我们保持蛮友好的关系，就是会一起出去吃饭啊，帮忙庆生这样子。
最后呢，我也希望说各位对于这样子的议题，如果还有想要我们一起讨论或是邀请哪一位来宾，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请大家继续订阅关注闺蜜听你说 Podcast， 也欢迎到各大平台收听，以及二条线闺蜜陈金惠医师粉丝专页，还有您的
果实玩乐生活实验室。
欢迎大家上我的粉专留言给我，或是到闺蜜树洞匿名告诉我你想我们在节目上讨论的事情。未来我们都会不定期邀请像这样子人工生殖相关的名人做经验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